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宝贵的话语，实在我们像诗人大卫一样，每逢把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就欢喜，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喜爱来认识你，我们真是很渴望认识你。我们知道自己对你的认识实在是太肤浅，实在是太有限，所以我们心中竭力的追求，想要来更多的认识你，好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来把你当得的敬畏和敬拜来归给你。主，我们今天要开始来查考约翰福音的圣灵论，我们要恳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来明白关于圣经圣灵的真理。我们很感谢你，因为我们这样子不断的查考圣经上所教导的圣灵的真理，我们觉得慢慢的开始有一个轮廓，慢慢的开始对圣灵是怎样的一位，我们有了更多的认识。我们真的是要谢谢神，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把今天这堂课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看约翰福音的圣灵论。我们今天是看四段经文。那约翰福音里面谈论圣灵的经文其实还有蛮多的，所以呢，我们请大家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32节。好，那这个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讲过了，因为是讲到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不过约翰福音跟其他福音书有一个不同之处，其他的福音书都记载耶稣的受洗这个事件，而约翰福音呢就没有记载这件事。然而我们看见约翰福音里面在第一章的29到34节这一段，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其实就是以耶稣受洗这个事件等于说是根据耶稣受洗这样的一个事件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看第一章，我们看约翰怎么介绍耶稣。第一章29节，他说呢，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在32节，约翰他做见证，也就是说他把他的经验说出来，他说他曾经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已经从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都看见，这是指耶稣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从水里上来天就开了，圣灵呢就仿佛鸽子降在耶稣身上。那我们已经解释在这个经验里面，你如果注意看前面几卷福音书就是耶稣看见，基本上这个经验可能当时在场其他的人都没有这个了解但是今天我们看见约翰也看见了 OK。 那对耶稣来说，圣灵降在他身上，我们已经说明了跟接下来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互相解释的。换句话说，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一方面是肯定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使他被装备可以来承担这个弥赛亚的这个使命。然而在这里我们看见，对施洗约翰来说，这是神给施洗约翰的一个启示，让他知道怎么样来认明哪一位是弥赛亚。换句话说，这里施洗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他说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呢，在弗类福音，圣灵降下来降在耶稣身上，是让耶稣自己有很清楚从神来的肯定，以及从神来的装备。 但是呢，在这里呢，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呢，是担任另外一个不同的角色，是让施洗约翰来向施洗约翰来显明谁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而这里施洗约翰不仅说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而且他加上住在他的身上，所以这里就显明一件事情：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而且住在他的里面，表明第三章约翰会做进一步的说明，那就是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意思就是说，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而且就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在弗类福音看见耶稣是满有圣灵，或者说耶稣被圣灵充满，其实都是描述圣灵是永久性的住在耶稣的身上。而且第三章我们会看到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今天要看的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那等等我们会解释这个观念。好，所以约翰表明他先前不认识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但是差他来施洗的神赐给他一个标记，告诉他说，当他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施洗约翰说，我看见了，所以他就知道认明是耶稣。 OK， 当然有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些问题，因为后来如果你记得弗类福音，他又差人去问耶稣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吗？那我上次已经给你们解释了，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因为施洗约翰的观念，当他来传这个悔改的道，他是以旧约神的国临到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神的国度临到的时候，神的审判也将要临到。那么所以他才会说，你们要悔改，要预备他们来面对神的审判。所以当他介绍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时候，他的概念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位神的羔羊在他的概念是犹太人启示文学里面那个得胜的羔羊，不是我们所想的逾越节那个被杀的羊羔，或者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个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羊羔，乃是那个得胜的羔羊。所以除去世人罪孽，其实就是说当这位得胜的羔羊来到，他要坐在神的宝座上施行审判，他要除尽一切的邪恶，所有的罪恶都要被 除去。所以是这样的了解，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来却是施行怜悯医病赶鬼，约翰就有点困惑了，你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吗？因为他认为神差他来传悔改的道，是要预备神的百姓来迎接这个审判。那所以呢，施洗约翰他说神向他启示，给他一个标记，虽然他并没有说什么时候神给他这个启示，也没有说明神给他什么样的标记，不过这里说了，神就是告诉他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可是施洗约翰怎么看见呢？一定是我们三卷福音书跟这里都一样强调，圣灵仿佛鸽子，意思就是说是可以眼见的。那所以他显然是见到这个标记，就是好像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就知道耶稣是要用圣灵来施洗的那一位。那这里当然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要能够认识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我们只有一个途，一条路，就是接受神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施洗约翰也是神向他启示说，给他一个标记，他从这个标记来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认识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只有神把从神来的启示给我们，我们才可能认识他。那当然我们现在很清楚是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就是33节，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那这个我们已经也重复讲了好多次，意思就是说，这乃是指向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的世代临到的时候，神要用他的灵来浇灌他的百姓。所以施洗的人是耶稣，他要用圣灵施洗。那我们也讲这个洗礼的概念，基本上是要表达一个洁净，罪能够得洁净。换句话说，圣灵要耶稣的工作，借着耶稣 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圣灵要使我们，就是使悔改的人，神要借着神的灵来使我们的罪能够被洗净。但是呢，这个洗礼一方面也是表达一个神赐圣灵是丰富的一个供应，也就是说神要把丰富的圣灵赐下。那换句话说，就是圣灵要引导神的百姓进入无穷尽的一个神属灵的资源，也就是说圣灵带领神的百姓不但使他们得洁净，而且使他们可以进入无穷尽的属灵的资源，包括赐生命给他们，包括让他们能得到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可以过圣洁的生活，也包括使他们得到能力为耶稣做见证，宣讲这个福音。那这一种生命的品质，这是强调一个特殊的生命的品质，是前所未有的，就是耶稣来以前没有人可以得享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品质，可以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过圣洁的生活，跟有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那唯有耶稣基督完成救赎赐下圣灵，我们才可以享有这样的生命的品质。所以是耶稣呢要被钉死复活被高举，然后呢把圣灵赐下，所以他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好，那我们来看第三段经文，在第三章，所以我们今天大部分时间呢可能就是要放在这一段经文上。第三章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讨论关于重生，我们来读第三章的一到第十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第十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好，这个我们这一段哈，所有我们中文翻成圣灵，你注意那个圣旁边都是打点，所以原文都是只有灵。那我们呢等等解释的时候，我们会来做进一步的思考啊，这个灵是指圣灵呢，还是指我们人里面的灵？那我们先看这一段经文，是一个名叫尼哥底母的人，这个人呢是一个法利赛人，不但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他是犹太人的官，也就是说他是属于公会的一份子。这个官是指犹太人最高的宗教跟法律的裁决的单位，就叫做公会。所以呢，他是犹太人的官，意思就是他是公会的一份子。当然在第一世纪，公会也被罗马政府赋予某种的政治的自主权，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来治理巴勒斯坦犹大这个地区啊，当然他们是必须向罗马政府来负责任啊。好，他不但是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而且呢第十节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拉比啊，他是在教导律法的，在教导上他是有宗教的权柄。好，这个人呢他夜里来见耶稣啊，这夜里来见耶稣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了很多种解释。有人认为这就是只是叙述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真的时间上是晚上了。那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近前的拉比他们研读律法都是研读到晚上，所以等他研读完律法然后他就来见耶稣。那么也有人认为呢，为什么尼哥底母选这个时间，是因为这晚上的时候可以比较不受干扰，他可以跟耶稣长谈， 因为如果是白天，大家都有工作，所以耶稣又被群众所包围，不可能跟耶稣有这样一段长的时间可以来谈话。那也有人认为呢，尼哥底母是出于害怕，怕被别人知道，因为像他这样子有名望、有身份又有权位的人，竟然去见一个没有读过拉比学校的这个加利利的老师啊。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就说了，这个犹太人说他没有学过书啊，怎么能够教训人没有学过书？意思就是说他没进过拉比学校。你要进拉比学校，就像今天的神学院一样，你才可以教导。为什么？因为当然那个拉比学校跟神学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拉比学校是有权威的，因为呢拉比教导律法，怎么来教导呢？他是要根据前面的拉比的教训，然后忠实的按着前面拉比的教训来教训人。所以你没进过拉比学校，你是没有这种教导的权威。OK， 所以他竟然要来向一个没进过拉比学校的加利利教师来询问、来问话，或者来见耶稣。那么这个事情，他恐怕人家知道，所以就晚上才来。那我这是我们听到各种的解释哈，但是最好的解释呢，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断把光明跟黑暗形成对比啊，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黑暗这个晚上啊，或者说黑暗是比喻性的来象征在道德上跟属灵上的黑暗。在所以如果你看第十三章，犹大耶稣沾了一点饼给他，他就出去了，然后约翰就加上说那时是夜间了。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夜晚是比喻性的用来象征道德上跟属灵上的黑暗。所以呢这里很可能一方面这个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时间，就是说他是晚上来见耶稣，可是约翰加上这个细节是要表明这个黑晚上也象征尼哥底母他是处于属灵跟道德的黑暗中。也就是说尼哥底母虽然他是一位律法的教师，可他自己其实在道德上跟属灵上都是活在黑暗的里面，他自己却不知道。所以这是他晚上来见耶稣，所以呢他就称耶稣为拉比。拉比我们知道就是一位老师，这个拉比就是称耶稣为老师。然后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人同在，没有人能行。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尼哥底母对耶稣的认识是怎样呢？他认识耶稣，他称耶稣为拉比，那么换句话说，他认为耶稣仅仅不过是一位老师，他甚至这里都没有暗示耶稣可能是一位先知，那更不要说耶稣可能是他们在等候的那一位先知，他只是说拉比 OK， 就称耶稣是老师，所以他看耶稣不过是被神赋予能力的一个老师，因为他说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行，所以他看耶稣不过是有神能力能够施行神迹的一位老师。所以呢他对于耶稣就是神差来的那位弥赛亚这个认识，距离这个认识其实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换句话说，只不过是拉比啊，他连耶稣就是说是一个先知的可能性他都没有提出来，那么他只不过看耶稣就是一个有神的能力可以行神迹的老师。好，所以当他对耶稣说了这样的话，耶稣的回答表面上看起来真的是叫做牛头不对马尾啊。为什么他好像提出来对耶稣是一种表明对耶稣的好奇？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因为你有从神来的能力，所以才可以行这个神迹啊。可是耶稣却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其实耶稣的回答跟他的话本身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不是好像我们也听过各种解释，有些人就说哦，耶稣就是要给他一个好像就是说真正要针对他的需要来回答等等哈。其实我们看尼哥底母的话，尼哥底母的话本身没有发出询问， 它只不过是叙述，但是它的叙述本身其实隐含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到底是谁 ？Who are you？ OK， 因为他说我们知道啊，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其实他是要问你到底是谁。你是否仅仅只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位老师？因此，尼哥底母的话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假设。这个基本的假设就跟那些要求耶稣显神迹给他们来看的法利赛人所具有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其实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神迹，可是我们看到弗类福音里面法利赛人还是要求耶稣再显一些神迹给他们看。即使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在圣殿里面洁净圣殿的时候，法利赛人也是说你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求耶稣再提出一些证据啊，来让他们可以做出评估，耶稣到底是不是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他们有能力来评估耶稣是谁。可是呢，耶稣的回答，他拒绝接受尼哥底母这一种的优先次序。尼哥底母认为他有能力来分辨天上的事，也就是说可以分辨耶稣是不是这个弥赛亚。他认为他们拥有一个评论的标准，所以呢，如果等于说耶稣如果再提出更多的证据，他们就可以来判别耶稣是谁。耶稣拒绝这样的优先次序，意思就是说，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换句话说，耶稣是说你没有能力，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来看见，来分辨神的治理，来分辨天上的事情，除非你重生，否则你就不具有这种属灵的分辨力。所以尼哥底母不应该来以他设定的标准来询问耶稣是不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相反的，他应该要问自己，假设耶稣是那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他自己有没有能力来分辨耶稣是不是就是那位弥赛亚，也就是说他有没有神所给他的这个属灵的辨识力来认明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来接待耶稣。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耶稣拒绝他的次序，尼哥底母的次序是由他来设定判别的标准，然后要求耶稣提出更多的证据他可以来判定。耶稣反过来说，你要问你自己，如果我是真的是那位弥赛亚的话，你是不是预备好能够认识我是谁，而且能够接待我。所以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表示以下的话是很重要也很可靠的。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么这个我们先讲神的国哈，我们其实已经一再说过了，神的国度在旧约的里面已经有这个概念，所强调的就是神的治理。所以以色列国基本上就是神的国，因为是神作王治理他们，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可是在旧约里面，除了以色列人是神的国之外，诗篇常常看到说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这也还是国度的观念。这些旧约经文讲论的耶和华的国度和或者说耶和华的统治，其实所讲的都是属于神是那位创造者，所以在宇宙当中就拥有这个绝对的主权。而这一种的神的统治，受统治的人无论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都是想必须是服在这个神绝对的主权之下。那么但是先知们也开始预言，在将来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国度要临到，这个国度是由一位大卫的子孙来治理， 这个大卫的子孙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那这个国度的治理呢，是跟那种我们刚刚提到那种宇宙性的啊创造的治理，神创造的绝对主权的治理是有所不同的。因为这个神国度的治理是神跟大卫立约啊，因此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而这个啊国度的治理呢，可以带来真正的公义、公理跟和平。所以呢，这个将来的国度也包含复活的生命，所以在但以理书也讲到死人要复活，这个行善的呢就要得生，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对于像尼哥底母这样的犹太人来说，当耶稣说你如果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见神的国在他们的概念里面是指在这个历史结束的时候，这现今邪恶的世代结束的时候，引入弥赛亚的世代，也就是神的国度，在这个国度临到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份于这个国度，这就叫做见神的国。也就是犹太人认为当人类历史结束，这个将来的国度临到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份于这个国度，可以经历这个国度所在这个国度里面的人所可以享受的复活跟永恒的一个生命。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除非那些故意背道或者极其邪恶的人以外，他们认为只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okay, 就怎么样，就是可以进这个国度的。那但是耶稣却说你要重生才可以进神的国。那这个重生呢，这个原来这个希腊字其实是有双重的意义，就是说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再生一次，也就是说可以把它翻译成再生一次，但是呢也可以翻成从上面生的，从上面生。所以我们英文常说 born again， born again 就是再生一次，或者说呢 born from above， 从上面生的。那事实上还可以有一个第三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是完全的、根本的，从最根本重新开始，从最初重新开始。那所以当耶稣用这个字说你必须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耶稣可能是涵盖这些意思，就是说可能这些意思都可以涵盖在内。耶稣的意思也是说你必须再生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肉身的出生，但是耶稣说除了肉身的出生不够，你还有要再有一次出生。OK， 那这一次出生呢，其实是必须从上面生啊。那这个上面就是指另外一个领域，从另外一个领域来的一个出生，从在属于另外一个领域里面的一种生命啊，不是我们在地上这个领域所具有的这个啊肉体的生命，乃是从另外一个领域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当然这个生命我们知道是出于神的恩典和能力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是彻底的，就是重新开始，根本的带来一个根本的改变，是不是把我们原有的做一部分的修改，乃是把我们整个更新，也就是说是换了一个新的生命，不能够把旧的来做一个整修。所以基本上耶稣说你要重生可以涵盖三个意思，第一个必须再一次出生，第二个这个出生必须是从上面生，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所赐的一种生命，第三个也是一个重新的根本的一个开始啊。好，那所以呢，当然在约翰福音跟在弗类福音里面有一件事情是犹太人，同时也是犹太人啊从来没有的概念。我刚刚已经说了，他们认为见神的国、进神的国是等到人类历史结束，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临到。但是呢，在弗类福音跟约翰福音里面都表明这个国度已经因为耶稣这个人跟他的工作和他所传的道已经怎么样，已经临到了，已经开始了。这也是犹太人从来没有的一个概念。所以耶稣现在跟他讲这个话，其实意思就是说不是要等到末世才可以经历的，在现在已经可以经历进入神的国。当然我们晓得进神的国得救，还有呢 进入永生或者说得永生都是讲一样的概念，只不过用一个不同的表达方式。好，那当然尼哥底母听见耶稣这样回答，就跟一般所有我们就是说不认识神的人一样，不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是什么。那尼哥底母的了解就是耶稣用的这个重生这个字，他的了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种意义，就是要再一次出生。所以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再一次出生呢？岂能再进母腹里面生出来吗？换句话说，尼哥底母完全是从我们这个现有的 肉身的角度来了解，他不能够了解耶稣所说的，所以耶稣就继续的来解释这个所谓的重生是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如果不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旁边加一个圣灵，其实呢说从水和圣灵生的也是正确的，也没有就是说也是怎么讲，也是合乎这个圣经的。那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更可以说更充分一点的来解释这个从水和圣灵生是什么意思。耶稣回答说从水和圣灵生，这个水呢，当然有人就是认为这个水呢是指施洗约翰的洗礼，那也有人认为这个水呢是指基督徒的洗礼，也有人认为这个水呢是指神的话等等。那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要解释这段经文呢，因为耶稣是跟犹太人的老师拉比来谈话，而且你看第六节哈，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第十节，你是以色列人先生还不明白这件事吗？所以就可见这个尼哥底母他既然是教导神的律法，当然就是指整本旧约圣经，他应该知道这种事，他应该明白啊。所以我们要解释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从旧约的一些启示来了解这里所谓的从水和圣灵生是什么意思啊。那从旧约来看的时候呢，从水和圣灵生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先看第三节跟第五节是平行的。第三节耶稣说，人如果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第五节人如果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呢，重生或者说从上面生跟从水和灵生是平行的，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所以所谓的从水和灵生就是指的从上面生。那么第二个，这个从这个介系词是同时描述水和圣灵，所以就表示水和圣灵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好，那这个当然我们不懂希腊文，但是呢从就是说我们要解释神的话的时候呢，某些关键的一些概念我们还是要回到原文去把它看清楚，它的文法本身是怎么来表达的。所以在原文的文法，从这个介系词同时就是说涵盖了水跟灵这两个字，所以表示水和灵是一件事情。那所以我刚刚已经说了，然后我们就再来看旧约的背景。在旧约里面呢，我们知道灵，人的里面有灵，这是我们里面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值。所以圣经说神用尘土造了一个人，然后向他吹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里面有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与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神的形象，神是灵，所以呢神的形象一个最基本的含义是我们人的里面就有这个灵性，或者说我们有 spirituality， 我们就可以跟这位神有一个建立个人的关系。然后 但是呢，在旧约里面，我们也提到，先知也预言了，将来神要把神的灵浇灌在我们人的身上，凡有血气的人身上。同时呢，神的灵要带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更新啊，属灵的洁净跟属灵的更新。那所以我们曾经提过，可能最适合的一个背景呢，就是以西结书36章。好，我们再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讲以西结书的时候也讲过哈。以西结书36章第25节到28节，以西结书36章25节，我们从前面开始读好了。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还要向他们施怜悯。那前面其实是宣告神的审判和神的刑罚，所以到21节都是宣告神的审判跟刑罚。但是22节，神说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他们要被掳到列国去，就是在你们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经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神就应许，神还要施怜悯，神说我要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然后神接下来应许说，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新约，就是神要跟他们立的一个新约。那这里提到说，神要洁净他们，把他们一切的污秽都洗净，也要使他们从拜偶像和不顺服中得洁净。然后神应许说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这个心跟灵在这里是指我们人里面，要把我们里面整个更新，所以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换句话说，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不是把旧有的修补，是完全一个新的创造，所以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那然后呢，他说他要把他的灵，神要把他的灵，当然就是圣灵，要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有能力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然后说仍然要做神的百姓，神要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水是象征从罪的不洁净中得洁净，而这里呢灵有两个，一个是指人里面的灵，一个是指圣灵。那么在前面指人里面的灵是描述我们的内在整个被更新，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工作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一个工作。所以为什么接下来37章我们要从这个上下文，因为我们这样的解释是从上下，所以37章我们讲过一个枯骨的意象，以西结先知呢，耶和华神的灵就把他带到一个平原里面，这个平原里面呢都是河谷，而且这些河谷非常的枯干，然后耶和华神就问以西结先知说，这些河谷能够复活吗？这个以西结先知说，主啊，你是知道的。然后神就吩咐他向这些河谷发预言，说枯干的河谷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那耶和华说，我要使气息进入你们的里面，你们就要怎么样，就要活了，然后就要加上筋，又要长肉，然后有气息进里面，你们活了，就起来成为一个军队。所以以西结先知就按着神的吩咐说预言的时候，就听见有响声，这个谷跟谷就互相联络， 看到骨上长了筋，也长了肉，然后有皮遮盖上面，但是还没有气息。于是呢，神就对以西结先知说，叫他发预言，像风发预言。主耶和华说，气息啊，要从四方吹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他们就可以活过来。以西结先知就说预言，然后呢，气息就进入这些河谷，他们就站起来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但是接下来神就给他解释，他说这些河谷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被灭尽了，但是神就应许说他仍然要怜悯他们，要打开他们的坟墓，使他们从坟墓中出来。然后呢，他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使他们活过来，有一个重新的一个新的生命，是神的灵的工作，神把他的灵放在里面。那当然在这里，这个风还有气息这些字跟灵都是同个字，都是同个字。好，那所以呢，从以西结书36章37章这样的背景，这里耶稣说你们要从水和灵生。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解释，首先耶稣是指向说什么是重生呢？什么是从上面生呢？就是我们要得到一个被洁净被更新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灵呢，从水和灵生呢，首先这个灵是指向我们里面人里面要有一个新的灵，新的心，新的灵。那所以呢，我们如果维持原文从水和灵生的，可能我们可以更充分的来解释。所以呢，什么叫做从上面生，也从另外一个领域而来的一种生命，那就是一种被洁净被更新的一个新的出生。这一种新的出生就是以西结先知所说的，要把他们一切的污秽和拜偶像和不顺服的罪都把它除去，然后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意思就是说里面要整个被更新，他们能够领受属于神的生命和性情，属于神的生命和性情。所以呢，这时候这个灵就是指以西结先知说的我们的灵是这个要被更新。但是呢，接下来以西结先知说神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那就表明说这个更新的工作，这个洁净的工作是圣灵来成就的。那这是一种彻底的完全的改变，是一个重新的创造。所以这里呢，从水和圣灵生，如果这样子翻也是可以的。那从水和灵生呢，我们就可以解释，一方面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更新洁净和更新的生命，那另外一方面这是圣灵所做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重生再生一次。然后耶稣接下来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从肉身生的这里不含有什么罪恶的含义，因为保罗常常用 flesh 这个字，常常是指我们肉体的情欲。可是在这里呢，约翰的用法其实所说的不是指我们里面的罪性，这个肉身呢就是指我们的人性，就是我们是从一个血肉的身体生的，那就是属于血肉的。可是呢，就是有具有这个一般的人性，可是从灵生的就是灵。好，那这里从灵生的，其实第一个灵呢反而应该加上圣灵，从圣灵生的就是灵，从圣灵生的就是灵。什么意思呢？因为从肉身跟从圣灵生是一个对比。 OK， 从肉身就是我们从母腹生出来，这个是从肉身，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意思就是说从肉身生的就具有人的人性。可是从灵生的呢，第一个灵是圣灵，从圣灵生的就是圣灵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从圣灵生的就是灵。第二个灵就是指我们里面神要更新我们里面，给我们新的灵。所以从圣灵生的，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新的本性，这个新的本性乃是怎么样，是属于 拥有属于神的生命跟性情，拥有属于神的生命跟性情。好，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属于自然的人类的出生所产生的就是一个地上人类的家庭，不是属神的儿女。唯有从圣灵出生的，也就是说圣灵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唯有从圣灵生的才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本性，是属神那样的一个性情和生命。所以主要的区分呢，不是把人性分成两个等级，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的领域，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的领域。从人类出生是纯粹就是属于人类，就是人类，但是呢从圣灵生的才能够有新的本性，而这个新的本性是属于神的性情和生命，那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可能是有神性，不过呢我们里面被更新的新的生命跟本性是可以有像神那样子的性情，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称为是神的儿女。好，所以耶稣说什么？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尼哥底母，你既然是这个老师，在教导神的话语，在教导律法书，你应该可以知道神和人之间的差距是多么大。人类就是人类 ，OK， 而神是创造者，是圣洁的。所以呢，如果要有神所赐的这种新的生命，新的出生，也就是旧约以西结先知已经应许神要赐给他百姓的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有神从神而来的新的本性，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这样的事情其实在先知书已经讲论了，你既然是一个以色列的老师，你不应当以为稀奇。也就是说耶稣强调说必须重生，耶稣的意思说这个在先知书里面就已经说明了，神已经应许要把他们的罪洗净，而且说要给他们新的心新的灵，要把他们的实心去掉，给他们肉心。先知书已经讲到这一种新的出生了， OK， 而且也说明这个新的出生的必要性，只有这样子他们才可以去遵守神的律法，他们才能够实际来做神的百姓，接受神的治理。所以呢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要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意思就是说这是你应该知道的，这个从旧约先知就已经说明了。然后耶稣就用风和灵做一个类比，来说明这个圣灵使人能够重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刚刚已经说的，无论是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灵、风、气息这几个字呢是用同一个字，所以同一个字可以解释为风，可以解释为气息，也可以解释为灵。那在新约里面这个字出现的时候，这个希腊字出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指灵，只有很少数的这个场合根据上下文来决定是指着风。所以呢在第八节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也可以翻成灵随着意思吹，你听见灵的响声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意思就是说其实都是同一个字，但是我们现在根据上下文这里提到响声，所以我们就很清楚这里不应该翻成灵，而应该翻成风，所以我们这个和合本翻译是对的。听见风的响声跟，但是我们不知道风的来源跟去处。那但是呢我们虽然不能知道风的来源跟去处，可是风产生的那个声音是我们可以去，就这个果效是我们可以去感受得到的，或者说我们可以去体验得到的。所以呢耶稣的意思是说， 正如风，是我们看不见，也不能够被我们人类所控制，甚至在第一世纪也是人类所无法了解的。我们要知道，现在我们对于风的研究已经是科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关于风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预测有龙卷风，有这个台风，我们都可以事先的去预测，还可以知道它的暴风圈多大等等。是古时候没有这样的知识，所以呢，风不但看不见，也不能够被我们人类所控制，这一点到如今还是真的。OK， 也不能被我们了解。然而，风所产生的果效是我们可以去查验的啊，是我们人可以去查验的。譬如说风的响声，我们可以听见风声，我们就知道这个风在吹；我们看见这个草在摇摆，我们就知道风在吹；我们看见烟囱的烟不是直的上去，是向某一个方向，我们就知道有风。虽然我们看不见，我们也不能控制，甚至呢，在耶稣那个时代也很难去了解，但是从风的果效，我们就可以知道有风的存在，我们就可以看见风的工作。所以耶稣的意思说，圣灵也是如此。我们不能看见神的灵，我们当然是不能控，也不能控制神的灵，但是呢，圣灵的工作的果效，我们是可以怎么样？可以认明的，我们是可以查验的。所以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有一个人，他如果是从圣灵生，他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出生，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神所赐的生命，而且拥有属于神的这样的一个性情，那虽然我们看不见圣灵的工作，我们也不知道圣灵工作是如何，我们也不能够控制圣灵所做的工作，然而从这一个新的出生的人，他所有的整个生命的改变，所活出的整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就可以见证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真正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怎么来查验我们有没有这个生命呢？也就是说，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经历这样一个新的出生呢？我想那个很明显的记号，我们就要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整个生活的，当然这个生活包括从里到外啊，我不是说只有外面，是从里到外，我们整个生活有没有一种更新。那这种更新当然不是立刻，就是说像我们所说立刻成圣，并不是说你马上就在任何的事情上你就不再犯罪了，你就已经好像都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不过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诚实的、很严肃的问我们自己，我真的有经历这一种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改变吗？那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不是靠我们立志为善所带出的改变，这也不是靠我们人为的努力所带来的改变，我们真的是经历到是神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和性情在里面。那当然这个东西我想就像这里说的，只有经历的，我们经历的人，然后我们自己可以来衡量我们所有的生命的改变，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已经做成了这样的一个使我们再一次出生的这个工作。当然我想这个标准呢，用什么来衡量呢？就是要用圣经上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用别人的称赞啊。可能今天你信主以后，别人会称赞你说，哎呀，你假如称赞你有很多的改变啊，甚至有时候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看一些见证，我以前很会发脾气啊，我现在这个好像说脾气已经改变了很多啊。但这种改变呢，除了说基督徒以外，非基督徒也有的。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血气方刚的，经过人生的历练啊，这到了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棱角、锐气，通通被磨掉了。OK， 那你说他有没有改变？他也是有改变，不是说没有改变。好，所以我们真是要知道这一种的改变呢，实在是一个对神的顺服，对神话语的顺服所活出的一种全然不同品质的一种生命，是从里面被更新所活出来的。那我想这个解释还是没办法很真的是很可以很完全的来提供让大家，不过我想总而言之我们要衡量的时候，那个标准乃是以神的话做标准，而且呢是从里到外的一个更新，因为我们看见这里强调的是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所以这个里面的更新才会有一个真正外面的更新。好，所以呢耶稣就解释圣灵的工作，他用风的类比就来解释了圣灵的工作，来强调说一个从圣灵生的人是不能够被只有一个出生的人所了解的。换句话说，只有一个出生的人，他们没有这种有再一次出生的经验啊，所以他是不能够了解啊这种重生的经验。然而，只有一次出生的人，虽然是不能够去了解那个有第二次出生的人，不过只有一次出生的人，他确实可以从这个有第二次出生的人所活出的生活来见证到圣灵在他身上是做了一个让他生命更新的工作。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就进一步跟尼哥底母解释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以西结书的第37章，那里讲到说这些骸骨是可以活过来，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所具有的能力是能够赐生命的，因此呢能够在我们里面把一个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所以最后尼哥底母就问耶稣说，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事呢？尼哥底母这个问题本身他并不是在问耶稣说他并不是说他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乃是说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可以发生呢？所以我们中文翻圣经翻成怎能有这事啊，其实你如果去看英文圣经，就是说他会说 how， 这事是怎么发生的，这是为什么耶稣才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知还不明白吗？这事是怎么发生的，旧约先知已经讲了， OK， 从旧约的先知就已经讲到这样的一种重生，所以你既然是在教导神的话，你应该能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们看尼哥底母仍然是不明白，但是很感谢神，我们如果继续读约翰福音，我们会看见最后他确实成为耶稣的门徒，因为最后耶稣死了以后，他和那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两个人去把耶稣埋葬，那在那个时候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就显出他们确实是已经跟随耶稣，才能够在那个在那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他们有这样的胆量可以去要求耶稣的身体，而且去把耶稣埋葬。好，那这是我们看到尼哥底母跟耶稣谈到，然后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就是第三章的35节。在第三章的31节开始，这个作者呢他又谈到关于这个耶稣，他就说31节到36节的话基本上应该是约翰所说的话啊。那在这里呢，约翰就讲到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那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所说的事情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把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 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应该是三十四节哈，对，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好，这里就讲到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那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啊，也是我们已经提到了，施洗约翰他要承担先知的职分，神呢就借着圣灵来把神的旨意向他启示，然后他可以来宣讲神的话。所以旧约的先知的工作跟神的灵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赐圣灵给先知，乃是按照他们的工作的需要来赐圣灵给他，给他们。然后现在耶稣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换句话说，耶稣所领受的圣灵是无，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限制，是无止境的。神使得神把圣灵丰丰富富的赐给他，所以为什么第一章说约翰说他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在耶稣身上，而且住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换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这里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不像旧约的先知，神赐圣灵给他们是按着他们工作的需要。那么然而正因为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的，所以三四章说神所三四节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换句话说，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譬如说旧约先知他宣讲神的话的时候，所宣讲的按着圣灵给他的启示来宣讲，那是讲神的话。但是可能在生活里面还是有一些一般的生活啊，但是耶稣不一样，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神的话，没有一句话不是神的话。而且呢，耶稣就把神最高最完全的最详尽的完全的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啊，我们到第六章我们会再看这里，因为第六章耶稣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跟这里是其实是联系在一起。因为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没有限量，所以耶稣就说神的话，而且耶稣所说一切的话都是神的话。那第六章我们会看到这个肉身是无益的啊，只有灵才能够啊使人得生命，所以那时候我们会再进一步来解释。好，所以我们就看一下最后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把我们今天讲的做一个总的整理。所以第一个属灵原则，约翰看见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而且呢住在耶稣身上，他就认明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那给他这个记号是神给他的记号，让他可以来认明耶稣是哪一位是用圣灵施洗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圣灵是使人可以得重生，或者说这个是从上面生。第三，圣灵是不能被看见，不能被控制或了解的，但是圣灵的工作所产生的果效，使重生的人活出的圣洁生活是可以看见和不可否认的。所以那种只有一次出生的人，虽然他们不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不能了解，然而我们活出的圣洁生活是可以被看见，而且是不可否认的，那个是一个最具体的一个记号，让他们可以认明圣灵在我们身上已经做了这个重生的工作。那么第四，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我记得我们上次讲到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以赛亚书十一章就是应许说，这个耶西的根有要发出一枝，然后呢，神要把神的灵赐给他，而这个灵是什么灵呢？在那里就用好多个描述的好多个形容词来描述哈。所以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 耶和华的灵，你看这里说必住在他身上，同样的说住在他身上，所以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然后就使他有智慧跟聪明的灵，有谋略和能力的灵，有谋略和能力的灵，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所以呢，这是先知预言耶稣要领受神赐的圣灵，而且是无可限量的。那42章第一节跟61章第一节都是仆人之歌。42章第一节是耶稣受洗的时候这个天上的声音所引用的，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这就是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所喜悦的。然后呢，神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那另外61章一节我们已经看过了，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耶稣在会堂读这段经文，然后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当中。所以呢，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是应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因为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所以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神的话。那跟旧约的先知，他们只是在承担神所给他们的使命，做神的代言人，神的圣灵就赐给他们他们需要的启示，来宣讲神的话语。然而耶稣却不同，耶稣领受神的圣灵无可限量，因此耶稣是一生他一切所说的话，一切的教训都是在宣讲神的话语。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要说，对于这些真理，我们实在渴慕来认识你。可能我们的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真诚的渴慕，这只有你可以来鉴察。但我们真是恳求你给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渴慕，因为当年摩西要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他看，你说人不能够见你的面，见你的面必会死，但是你却说你要从摩西面前经过，要宣告你的名，所以你就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呢，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你就是把这个神学的真理向摩西来宣告启示，所以摩西得以认识你，是这样的一位向悔改的人施恩，却向不悔改的人施行审判的神，以至于他急忙的俯伏在地求你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天父，真是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渴慕。我们常常觉得听这些真理是枯燥的，那真的也就是反映我们的里面。如果这些是关于你的事，我们岂不当渴慕的要想要来学习，因为借着这些真理我们才能够看见你的荣耀。所以我记得我1999年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随团，我们这一群牧师就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跟我们一起去，在那个7天的当中，他给我们讲解丰富的深奥的神学真理。我就记得从那个旅程回家，我不住的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把神学真理给我，让我可以得见你的荣耀。天父，我真的是为今天的教会祷告，我也为真理堂的弟兄姊妹祷告，求你把这种真诚的渴慕赐给我们。天父啊，我们都有一天要站在你的面前，我也谢谢主让我们的姊妹佩君姊妹，她身体有这样严重的疾病，她就想若是神召她回去见主，她怎么可以不认识神呢？所以在她 接受化疗这么大的痛苦当中，他殷勤的来学习，借着听录音带学习你的话语。天父，真的是感谢你，一个真正属你的人一定是有这样的渴慕在他的里面，因为你真的是配得我们按着真理来敬拜的一位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